第二段呢我会为大家读出，第三段以弗所书呢我会邀请姊妹呢读先，然之后就弟兄读 second， 我会话俾大家听嘅。好，而家呢第一段经文呢喺箴言嘅九章一节。智慧建造房屋，筑成七根之柱。第二段经文喺24章3至4节。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我邀请姊妹呢就先读22至24节一起。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跟住24章至25节就邀请弟兄读，再读一。今日咧就讲完咧系我哋嘅许启贤长老，佢嘅讲道主题咧系建造家庭嘅智慧。
大家早晨，仲可以叫大家早晨，仲有几分钟先至系12点。响第三堂讲道嘅挑战就系响当大家开始慢慢行出嘅时候咧，要讲完边度？我试下。箴言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呢度讲嘅智慧好似一个工匠，佢亲手佢建造房屋，用七条柱将房屋支撑起嚟。我哋想下，用七条柱支撑个房屋，系咪好大间？是不是很阔大呢？应该是很结实和很坚固。我又来数下小学1、2、3、4、5，看到只有五条柱子，但在唐人街249就容易一点了，每边是七条柱子，很容易数，你们可以数下。房屋是代表家庭，七个数目代表完整，代表完美，整句的意思表示智慧是非常完整，是美满家庭的坚固根基。这样这里讲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呢？智慧是神本身，是神自己，是美满家庭的根基。智慧同样是神的真理。箴言书里面就记载了很多很多这方面有关行事为人的真理。最后智慧还预表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居住在世人中间，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我有一次我去朋友屋企吃饭，他请我吃饭，我一入门口就见到一个摆设，上面写住基督是我家的主。我剥鞋啦，换拖鞋啦，抬头一望，见到一幅字画，大大个毛笔字写住我和我家必侍奉耶和华，写得好靓。如果你屋企有呢两样两嘢咧，纯粹系巧合，纯粹巧合。个屋主同我讲，佢话我哋要用呢两节圣经，日日提醒我哋，提醒我同埋我太太，因为我哋两个挣扎咗好多年啦，先至学到呢两样功课。以前响屋企，我同我太太都争住做主。争住做主啊，搞到家嘈屋闭，争啲搞到要离婚。哇，我话咁紧要， 最后经过牧师介绍，参加了一个婚姻营，先至学到这样功课。他说，我现在摆出来不是摆给人看，是摆给我自己看，而是摆得出就做得到。箴言用了很多种动物来做比喻，有一只动物叫做沙番，啲脚好短，嘅耳朵好细，好似一只大老鼠一样。箴言30:26，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做房屋。哇！箴言嘅作者好有智慧，佢观察自然界，睇到呢只沙番虽然好细小，但系懂得将家庭建造响坚固嘅磐石后边嗰啲山窿里边，因为能够躲避风风雨雨，又能够躲避敌人嘅攻击。大家睇唔睇到啊？呢只沙番系教导我哋建造房屋嘅智慧。一只细小嘅动物都识得咁样做，系要将家庭建立响稳固嘅根基上面。主耶稣响马太福音7同样咁样讲，佢话：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每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日日都有风吹雨打，你有没有建立在这个稳固根基上面？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家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家是一个很多人成长，或者大部分人成长的地方，亦都是我们避风避雨的地方。神要我们将家庭建立在智慧的根基上面，因为这个家庭就是我们实践真理的第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箴言提供了一个以圣经真理为根据，以神为主为中心的家庭模式。如果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啊和妻子同样有责任，都要实行神赐给他们独特的角色。我讲一下怎样做一个智慧的丈夫先。神将带领家庭的责任委托在丈夫身上，既然基督是一家之主，做丈夫的就是基督的仆人，代表主耶稣管理这个家庭。所以做丈夫的必须要敬畏耶和华，遵照圣经的真理行事为人，要表现出智慧。嗱，小心啊，这个丈夫除了要勤奋工作之外，要养妻活儿之外，嗱，还有一样。当然养妻活儿很多丈夫都做得到，或者做得好好添，但除了这样之外，做丈夫的还要带家人信靠主耶稣，带家人信靠主耶稣去敬畏耶和华，还要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好榜样。好榜样啊，个个看着你，过一种得神喜悦又荣神益人的生活。讲下怎样做一个智慧的妻子。箴言12:4有两节咁讲，有一节咁讲：才德嘅妇人是丈夫嘅冠冕，而羞嘅妇人如同朽坏在她丈夫嘅骨里边。哇！其实箴言非常重视妻子响家庭嘅角色。称呼愚昧的妻子为愚妄的妇人，或者是宜羞的妇人，称呼智慧的妻子就不同了，叫做才德 的妇女或者贤惠的妻子。才德含有强大满有力量才华出众的意思。当然这里不是指现在那些女强人，女中强人不是指那些，而是指那些有坚强的属灵美德，尤其是他们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旧约时代呢，那个路德记的路德是一个典型的有才有德的妇人。他的近亲波亚斯这样称赞他：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讲明他对丈夫是有帮助，是有贡献。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是有一个成功的妇女去支持她。冠冕的原意含有荣耀的意思，相反来讲，如果那些愚昧即是不智慧的妇人是丈夫骨里面的腐烂，她的愚昧、她的鲁莽、她的啰嗦、她的争吵、她的嘈吵，慢慢地一日一日慢慢地耗尽她丈夫的精力，使得她丈夫甚至丧失了这个志气。其实骨呢，是个身体里面最难扭坏的一部分，但是一个愚昧的妻子可以去到一个地步，令到丈夫身败名裂，可以去到的地步。先知何西亚亦都这样讲过，他说愚昧的妇人好像丈夫的蛀虫，腐蚀着他的生命。我相信这个蛀虫呢，不是蛀米大虫那种虫，而是能够侵蚀生命那种大虫，是一个比喻。箴言十四章第一节亦都写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建立愚妄的妇人亲手去拆毁。是他亲手拆毁，不是社会，不是政府，不是学校，不是教会，不是你的家翁，不是你的家姑，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儿女，是你亲手拆毁。有可能不是一朝一夕，你一日搬走一个砖头，第二日搬走第二块，迟下房屋会冧。讲下智慧的妇人怎样建立 家室呢，我相信她会将这个屋企照顾得有条有理，令到这个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反过来讲，刚才讲的愚妄的妇人可以亲手拆毁一个本来是幸福的家庭。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另外一章好美丽的箴言，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谁能得着呢？有个弟兄同我倾偈，他这样说：唉，你不知道了，他说我这个老婆啊，是我好辛苦，我一手一脚追回来的。现在的老婆看落都不错，感谢神，是他讲的。我讲笑地回答他：老婆不错的，不错的，还好你还懂得感谢神。我继续讲，你知不知道箴言十九章十四节又咁讲啦，佢房屋钱财系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嘅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贤惠嘅妻系耶和华所赐的。我继续讲， 他说弟兄啊弟兄，你不妨以后多啲同你太太讲呢一节箴言，31章29节，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再讲一次，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或者你可以这样讲，人海茫茫，世界上又美丽又有才干又有德行的女子好多好多，但是唯独你，对着你太太说 Only you 在我心目中超过一切。你可以学一下，不妨要对太太讲多几次，但是要有真诚，要有真诚。如果你懂唱歌的，可以唱那首 Only You 那首歌啊，我相信刚才有人懂唱。才德的妇人箴言仍然是有形容，是有高度的智慧，有坚强的品格，又多才干，还有丰富的同情心。贤慧是第二个用来描写智慧妇人的词语。贤慧的女人是拥有上帝的价值观，她的生活行为反映出智慧的特点。箴言31章30节这样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嗱，每一个妇女，每一个女士，每一个姊妹都有她们的长处。小心地说，外表的美丽不过是很多很多种的长处的其中的一样。没错，打扮和装饰令到人的外表美丽，但你这种外表的装扮是暂时的，唯有内在生命的质素和涵养才能够永久长存。女人的真正美丽显现在她敬畏耶和华的心态上面，她的智慧就是她最美丽的装饰，她的智慧就是她最美丽的装饰。上帝设立婚姻是要夫妻将婚姻建立在神的真理和智慧上面，因此夫妻要彼此相爱，同心协力，一起建立幸福的家庭。我揀了七样夫妇要做的智慧作为夫妇的提醒。我要首先声明，这七种智慧的事不单止夫妻或者结了婚的人适合听，但是逢是家庭的其他的任何的一个分子都啱听，家庭任何一个分子都啱听，祖父祖母都啱听，因为他们听完加上他们的人生经验可以教导他们的儿孙。未结婚的弟兄姊妹还要听，未雨绸缪啊，弟兄可以去找一下哪些才是真正才德的妇人，姊妹可以知道何谓之才德的妇人，还可以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你知道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你知道你找什么，会避免很多错误。第一样要忠贞到底，婚姻最重要。第一样，箴言5章15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婚外情是一种损害家庭的最愚昧的行为。根据统计，美国大约60%曾经有过婚外情。其实当今世代色情的引诱真是无处不在，所以婚外情相当普遍。如果呢夫妇的感情是不和或者开始不和，婚姻有问题的机会会更加多。这一段箴言是鼓励做弟兄的要对妻子忠贞，忠贞不变的爱情是婚姻的基石，婚姻之间不容许第三者介入。做丈夫如果在外面寻花问柳和第二个女人发生婚外情，是对婚姻的致命伤。我初时以为在中国在深圳先有那些叫做二奶村，有可能有三奶村都未定，现在罗省都听说有一条村还名贵的屋还豪华，这些不可以。箴言第五章十八节亦都咁讲，要使你嘅全员蒙福，要喜悦啊，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其实人间一种真正嘅幸福，其实可以好单纯，就系拥有一个好温馨嘅家，享受家庭各个成员之间嘅亲密关系，可以讲系人间嘅一种福分。所以我们如果配偶还是健在的话呢，就要更加珍惜这一份的恩典。传道书第四章也这么说，他说两个人好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家庭好紧要。第二，要保持相安。我就用这一节箴言来解释。17章11节，他说切言满屋，即是满屋都是筵席，大家相争，不如简简单单有块饼干，大家相安，大家明白吗？满屋的筵席都不等于都不及有一块饼干，为什么？或者我们讲话咸鱼青菜，如果你咸鱼不健康，豆腐青菜都可以，比较那些包心刺肚。不是，家庭里面虽然物质缺乏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但是如果大家可以相安，只是有块饼干吃都是值得的。相安不单只是平安无事，还包含那种丰足可以有安全感那个意思。没错，金钱财富可以带来很多益处，但是因为相争可以令人失去一切。记得吗？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一个人这样讲，他说夫妻若果长期争吵不和，成日拗颈，他说家庭其中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失去意义和失去那个重要性。其实夫妻的婚姻生活就好像两个人一起撑一条小船去做一个长途旅行一样，当遇到风浪的时候，两个人，我说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应该尽力去稳定这个船。如果大家斗气，如果有人发脾气，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 就会好容易同归于尽。要相安就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另外一节相似的箴言他这么说，他是吃素菜、啊、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争，彼此相争。第三样，夫妻两人要坦诚相对。呢节箴言咁讲，当面嘅责备强如背地嘅爱情。其实我哋对婚姻所引起嘅问题，我哋唔可以逃避，我哋一定要坦诚相对。我哋背地嘅爱情就系我哋唔愿意去坦诚相对，亦都唔肯去表露出去劝勉去责备嗰一种爱心，对配偶嚟讲系失去纠正错误嘅机会，俾佢一错再错。其实坦诚相对、互相了解系分对婚姻家庭都好紧要。问题就系、是、个个都唔想听到人的指责，个个都想人哋的称赞。夫妻都一样，他们很少交换他们彼此的看法，更加很少去主动去了解对方。如果夫妻能够坦诚相对，就不能够不能够真正去了解对方。有些夫妻是这样的，他们为了短暂的和平，他不想家嘈屋闭，就将很多重要的问题避开不讲，这些话题成为牵涉到情绪的症结，正是彼此真正了解关键性的问题。其实神要夫妻两人结为一体，当然是包括彼此之间的身心灵都没有秘密，身心灵配偶都没有秘密。如果一对夫妻彼此之间有隐瞒，任何事的隐瞒，婚姻的基础就会被破坏。我们不妨试一下将这些隐藏的问题做一个解决，彼此坦诚相对和和解，但一定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第四样，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箴言十一章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我听过这个有个故事这样讲，做丈夫的出外工作，太太留在家做家庭主妇照顾家庭，十几年呢很快脆过去，丈夫一面工作一面进修，个学历越来越多，工作又步步高升，个太太仍然依然顾我，有可能是退步了。现在丈夫开始骄傲了，他看不起这个太太了，认为这个糟糠之妻配不起他了，可以逐啲讲陀衰他了，出街甚至看小这个妻子。圣经说不要藐视你的配偶啊，一定要互相敬重。箴言十八章第三节，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到辱貌同道。约伯记的约伯，他在第八章他用植物来描写骄傲人一定会败坏，他是蒲草，一种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长，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白杨的草先枯干。这种草能够生长是归功于泥土，芦荻长高归功于河边的水， 丈夫的成功，太太有没有功劳呢？有没有背后的支持呢？因此我们不可以骄傲，因为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不是你，是神的恩典。第五样，不轻易发怒。箴言十四章廿九节，不轻易发怒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箴言讲的是这些没理由的发怒，可以发怒的，但不可以长久发怒。没理由的发怒不可以，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学习怎样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以智慧的方式来化解我们的怒气。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难处理又最容易处理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讲这个忍字，忍，忍耐的忍字，他怎么讲？他说只要时时忍，处处忍，大家互相让步，夫妻争吵的机会就会减少。忍真是不易，特别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西方的智者他们教我们，他说当你发脾气的时间，你要忍五秒钟，不忍就不要做，又不要说，五秒钟。唉，我说困难就困难在这五秒钟，我都试过，不要说五秒钟，半秒钟都忍不住。我听过，我相信有人我长辈讲过一个故事，是唐朝张公毅的故事。他有一天，皇帝问他，他说张公毅啊，你这么多代能够同堂啊，没什么争吵，有什么秘诀？哇，这个张公毅好小心啊，皇帝问他啊，哇，不知道讲什么好啊。他没有出声，他嗱嗱声拿张纸，拿支笔，猛咁向那里写，写了一百个忍字。当我当时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没什么特别啦，可能个皇帝罚他抄书啊。我细个都被先生罚过抄一百次，不是。张公毅他只是想讲，他不想得罪皇帝，他说我能够五几多代同堂是一个忍字。我不是容易做，我自己有了家庭之后就知道，不要说忍一百次，有时忍一次都难，是要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第六样，不要挑错。箴言十七章九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当夫妻争吵的时候，千祈不要将对方的一切的错处都抄出来，说十年又抄，十五年又抄，三十年又抄。但是爱心会使到人哋闭口不言，赦免得罪我哋嘅人。但是赦免真系唔容易做，但系我哋应该尽力而为，藉着神嘅能力饶恕人嘅过犯。最后一样啦，第七样，喺家庭里边说话好紧要，要说话柔和。箴言十五章第四节，温良嘅舌是生命树，乖谋的嘴使人心碎。你想深一层，配偶是我们终生的伴侣，是我们至爱的对象，怎可以用言语伤害他呢？你说言语都可以伤害人？可以啊，你不知道啊，讲者无心，听者有意，怎可以令他心碎呢？要留心的就是 一句无意的说话都可以伤害到对方，有时带来的创伤是很难去弥补。在家庭里面要多些沟通，要多些讲适当讲的说话。那有些什么说话可以多些讲，有些什么说话要少些讲呢？我举几个例，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因为抱怨带来记恨，宽容乃是智者。少说讽刺的话，多说尊重的话，讽刺显得轻视，尊重增加了解。少说拒绝的话，多说关怀的话，拒绝形成对立关怀，你获得友谊。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商量的话，命令只是接受，商量先是领导。最后一样，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批评是产生阻力，鼓励是发生力量。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很有意思，或者我再读多次，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什么啊？包容、相信、盼望，凡事忍耐，最后爱是永不止息。在结论的时间，理想的家庭除了有好的配偶之外，必须有神在家里面做主。有神在丈夫和妻子当中成为一个铁三角。有神做主的家庭不是说那些布置很豪华、陈设漂亮的大屋可以代替，有本书这样讲，他婚姻有问题或者家庭有问题的人，不要灰心，不要以为后悔得太迟，幸福没有希望，你都可以对将来寄予希望。他继续这样讲，你就知道如果你立刻接受主耶稣为一家之主，破碎的心可以重圆，破碎的家庭可以重整，失去的爱可以重返，熄灭的希望可以重燃。因为主耶稣是爱的源头，而爱正正是家庭的凝合力。 Bill Hybels 牧师在一本书叫做《美满婚姻》有一段这样讲，我试一下这样翻译。如果有些夫妻，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婚姻感觉到自豪和感觉到满足，你们不要以为是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双方已经过去很多的年日，已经付出了很多沉重的代价。他们曾经舍己千万那么多次，有无数交通、无数的倾听、无数的倾谈和无数的聆听，他们挨过很多失眠的晚上，亦都经过很多次流泪的祷告。我们只是能够祈求上帝赐下智慧、忍耐、勇气和体谅，因为他们已经不记得了，他们两个不记得了已经讲过几多次对不住 I am sorry。 如果不是基督在他们当中，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他们早已泥足深陷，无力去自救了。请大家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圣经里面有关建造家庭的真理，求你加添我们的智慧，学习一步一步走出我们的愚昧，我们一步一步走向你的智慧。以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同起立去唱以下的回应诗歌。